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圣本笃的生平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将要具体的介绍圣本笃的灵修，或者是本笃会的灵修。第一个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采用过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拉丁文的，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哈，叫做 Lectio Divina。圣言诵导或者圣言导读都有不同的翻译啊。那这个是本笃会灵修的一个要诀形式，在隐修院里面一对一啊，去阅读圣经的一个方法。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阅读，它是一个生命经验的一个传授。这个方法在历史上，在本笃会的隐修院里面世代相传，就是如同我刚才讲的一对一的师徒的一个传承。到第12世纪的时候，当时的也是一个改革的修会，加都仙会啊，加都仙会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隐修会，他的第9任院长季果，他系统性的列出了这个圣言诵导的四个步骤，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操练过哈。那第一个步骤就是 lecture，就是诵读，就是我去读这个圣经，比如说我今天读一段福音，我去读它。第二个呢，就是 meditatio， 就是默想，我把自己放在这个经文里面去想象啊，把自己想象成那个经文里面的一个人物。那通常这个故事啊，是比如说有主耶稣在里面参与的，比如说福音当中的故事啊，我慢慢的去发挥我性德的想象，去想象我个人在这个福音故事里面出现啊。第三个就是祈祷啊，就是这个祈祷 oratio， 就是我在这个想象里面，我可以和主耶稣对谈，我可以向他祈祷，我可以向他询问，我可以和他对话。到第四个步骤啊 ，contemplatio， 这个时候默观或者默祷。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放下自己的感受，放下自己的想象，只是静静的与圣言与天主同在，只是一个存在的经验啊。这就是一般的圣言诵导的四个步骤。后来呢，有一些现代的神学家提出，当我们在做完了这四个步骤之后，还有一个第五步啊，就是 compassion 啊，英文的同情实践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我们从圣言里面获得的力量，然后我们能够出去去做以此结出相称的果实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所以呢，圣言诵导是圣本笃灵修的一个要诀形式。当然现在普世教会很多地方不同的修会啊团体都在用这个形式啊，都在用这个形式。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圣本笃的灵修，本笃会规和本笃会灵修啊，不可分割。圣本笃将自身操练的经验结合东方的会规啊，以及若望加仙会规的经验。东方的会规包含了大巴西略的会规啊，然后若望加仙它是架起了东西方隐修主义的桥梁。若望加仙他是在东欧出生的，后来他去了圣地，去了埃及，在埃及向那些沙漠的教父们学习了许多属灵的经验，当然也学习了一些隐修的经验，他就回到了西欧，回到了法国的马赛。他写了两本很著名的书啊，会谈录和隐院会规，他也写了一本会规。那所以他把东方的经验带到了西方，圣本笃是非常熟悉他的啊，因为圣本笃在圣本笃会规里面特别提到，建议他的这些隐修士们去读大巴西略以及若望加仙的书籍啊，这其中一定包括会规。所以圣本笃把自身的一些操练的经验结合了东方的规则，结合了若望加仙的经验，他写成了一部古往今来启发了无数隐修生活的，或者是在世俗中度奉献生活的男男女女的一部会规啊，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的圣本笃会规。 本读会的灵修扎根于圣经和会规，以天主为中心。对于一位要进入隐修院的新来者甚至在会规里面有提到门房里的人啊，门房里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门房里的人要有自己非常的有对天主的经验，他才可以考察，他才可以分辨出来敲响隐修院门的人，他是不是真正的寻求天主啊？圣本笃会规，他是以天主为中心，去帮助人们真正的寻求天主。第三个，对基督临在的意识，基督临在于永恒的当下。基督每天邀请我们过真实而永恒的生活啊，这是会规的序言里面，真实而永恒的生活，我们对他的爱必须超越一切啊。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的以天主为中心，我们爱天主需要超越一切啊，超越所有的一切。首先，我们要意识在，有这个意识，基督临在于当下这个片刻，我们才能够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脚踏实地地活在当下这个时刻。我手上在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我在劳作就是劳作，祈祷就是祈祷，睡觉就是睡觉，阅读就是阅读，吃饭就是吃饭，在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因为基督在一切事上都临在。圣本笃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要对基督临在的这个意识保持警觉，为当下基督就在这里，我们对基督的爱需超越一切。第四个啊，这个是我自己用的一个翻译，它的英文是 conversion of life， 那我翻译成了生活归一。过去呢，教会常常翻译成敬德啊，或者是改过从善。今天我们都知道，归一的经验是要向天主转身啊。过去我是背对着天主的，现在呢，我是要转向天主，或者用圣本笃的话是朝向天主啊，朝向天主。通过不断的祈祷啊，然后圣言导读，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部分，如何去属灵的去读圣经啊，也通过劳作，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我们都可以重新的转向天主。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时刻，一天24小时当中的每分每秒，我们都可以重新的归依到基督那里去啊！所以不要害怕，耶稣基督说不要怕，只管信。我们常常被自己的良心上的心窄也好，心宽也好，远离天主，但是如果我们足够警觉基督临在的意识，我们足够警觉，我们可以在当下这个时刻改过从善，日进于德，在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重新的转向天主啊，重新的转向天主。但是必须要有这一系列的属灵的操练，隐修院里面的操练，或者我们在世俗当中我们有一些稳定的属灵操练啊。这里提到的不断祈祷啦，可能跟默祷的传统有关啊，然后圣言诵祷，如何读圣经，如何去做默观，如何劳作，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副完整的图像。因为基督信徒的生活不是分裂的，是完整的，生活与信仰是不可分割的。第五个，聆听啊，熟悉的朋友一听就明白啊，听啊，聆听这个词语在圣本笃会规当中是整本会规的第一个词啊，开篇词。听吧我儿，这是圣本笃开始在会规一开始说的啊。聆听是有关灵修生活的一个基本概念，隐修士是一个聆听的人，他能够听到那位自我启示、自我通传的天主。圣本笃在圣经传统隐喻用语的基础上使用了侧耳倾听啊，或者是侧耳倾心，来描述这个听的状态。我们中国人应该很熟悉，我们小时候父母经常说你 用心听。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不是应该用耳听吗？怎么是用心听呢？心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个神学概念啊。心是人与天主相遇的地方，我们去用心听，是接纳默存天主的圣言啊。侧耳倾心就是深刻而亲切地表达了对天主和他圣言的热爱之情。一个好的聆听者就是一个好的爱慕者，我们要听天主的声音啊。圣本笃说，今天你不可心硬啊，要侧耳倾听天主的声音，不可心硬啊。我们的心是人与天主相遇的地方，我们要听啊。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服从，服从跟听是息息相关的。在拉丁文里面，服从的这个词根啊 ，obedience, obey 啊，这个英文的词语，这个词根，它就是听，它就是听。你想要服从，你就得听啊。我要服从天主的声音，我首先得听到，我首先得听到天主的声音。所以，服从听命就是永生之路，因为这条路基督本人亲自走过。基督为人立了服从听命的榜样，爱基督于万有之上的态度和具体表现就是毫不犹豫的服从听命。这些话都是取自于圣本笃会规啊。服从听命就是永生之路。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要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大家就会觉得说，诶，服从我就是听命听命听命啊。如果这个人我感到他的声音不是从天主那里来的，我该如何服从？这是需要靠分辨的神恩的啊！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在若干年前啊，当时我在我的分辨道路上，感谢天主，我有一位很好的老师啊，这位隐修士，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服从天主，服从教会，服从院长，哪一个应该是优先选项？他直接问了我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心里清楚答案是什么，但是他处于一个院长的角色，我就说服从院长应该是优先选项。他当时直接就告诉我说，不是的，服从天主永远是第一选项，服从天主永远是第一选项。我非常感谢他能够这么坦诚不公地对我说。可能听到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说，哦，服从天主和服从教会和服从我的长相其实应该是一致的。诚然，在一些情况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如此，可能如此啊，可能如此。但是我想这一位导师的意见是要告诉我们，永远要把天主的声音放在第一位，服从听命，天主的声音永远是第一位。当然里面要涉及到很多关于分辨的啊，善神恶神这些分辨的经验，可是我们知道要把服从天主放在第一位上。所以服从就是听啊，爱基督于万有之上，你首先要去听天主的声音。当然天主有时候会借着人，借着掌上，借着教会来告诉我们一些道理，但是服从天主的声音永远是第一选项。这是我个人分辨的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这里做一个分享给大家。第七个灵修的精神就是静默。圣本笃希望在隐修会院中创造一个宁静祥和的氛围，当置身其间时，人们能够真正的开放自我，在读经中，在礼仪中，在多姿多样的日常交往中，更能体验到天主的临在。 在静默当中，我们更能容易经验到天主的临在。如果我们太吵吵嚷嚷，我们的内心是一团乱麻，我们很难经验天主的临在。在一份静默当中，在一个深深的静默当中，我们可以经验天主的临在。缄默与聆听啊，正是隐修士们生活的一个基本形态。所以我们很多人很辛苦了，很累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公园啊，自然环境啊等等的，我们知道要去一个安静的地方。那隐修院里面诚然是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如果有人要来这里，他会经验到深深的静默。这是一个生活的基本形态，内心和外在的静默。一个静默中，天主对我们说话，我们才可以听到他。第八个就是谦逊啊，谦逊在本读会规中被视为成熟之路。一个成熟的隐修士，他一定是一个谦逊的人，他使天主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圣本笃在会规的第七章中向人们描述了这条路啊，这一篇章仅从其篇幅的长度及其在会规中的顺序来看就已经非常重要了。人们通常称它是本笃会规中最核心最精彩的篇章。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圣本笃以一个梯子的图像来形容描绘这条谦逊之路。谦逊之路的这一梯级状的发展一直通向爱，一直通向那个本源，那个将一切恐惧所驱散的爱。将成熟的过程与谦逊相连，体现了本笃灵修思想所固有的基本特色。圣本笃愿意谦逊之路使他的隐修士们能够在爱主爱人上成熟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幅图啊，我们看到左边和右边啊，左边是谦逊的十二等级啊，右边是骄傲的十二等级，来自于名古的博尔纳多啊。我们知道名古的博尔纳多，他虽然不是创始人啊，但是呢，他却是西笃会得以发扬光大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啊。他的神学思想，他的灵修思想也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西笃会也是奉圣本笃会规为基础会规的一个修会，所以博尔纳多非常的了解圣本笃会规。那他对应着圣本笃提到的谦逊的十二个级别，他也列出了骄傲的十二个级别啊。我们一点一点的往上读啊，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阅读呢，一点一点的反思。圣本笃提到的谦逊的十二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啊，敬畏天主，勿遗忘。第二个等级是勿爱私意。第三个等级是为爱主服从掌上。第四个等级是在困难中缄默忍耐服从。第五个等级是向院长袒露自己的过错。第六个等级是满足于最简陋的物品。第七个等级是卑贱自己或者轻视自己。第八个等级是勿标新立异。第九个等级是谨慎言语。第十个等级是勿轻言愚笑，不要发出那些非常下流非常愚蠢的笑声。但是这个跟幽默是不同的，幽默当然是被允许的，但是那种肤浅的愚笑是属于谦卑的大敌啊。所以第十个等级圣本笃说不要轻易愚笑。第十一个等级是谦恭平和寡言。第十二个等级俯首视地谦逊外表。这是圣本笃讲的谦逊的十二个等级。那我们来看看名古的博尔纳多的讲的骄傲的十二个等级啊，他这个等级就是从往下的了啊。刚才的圣本笃的谦逊的十二个等级是从一到十二，那现在 伯尔纳多的这个骄傲的等级是往下走的哈。第一个骄傲的等级就是你有一些虚浮的好奇心，第二个等级就是思想的轻浮，第三个等级是欢乐无节，第四个等级是自我表现啊，第五个是标新立异，第六个等级就是傲慢自大，第七个等级骄傲自负，第八个等级就是为罪恶辩护，第九个等级就是假装认罪啊，并不是真心的悔改，第十个等级公开反抗啊，公开反抗你的掌上啊院长啊，第十一个等级就是犯罪肆无忌惮，这个时候你已经无所谓了，随意犯罪，第十二个等级你已经习惯于沉溺在这个罪恶里面了啊，这是骄傲的十二个等级，由轻到重啊。所以说我们常常讲善与恶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看到圣本笃提到这个谦卑的十二等级，圣伯尔纳多提到骄傲的十二个等级，它都是由浅入深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警觉，常常的警醒，擦拭自己的内心啊。圣本笃灵修的第九个关键词就是恒常啊，这也是本笃会三愿的其中之一，我们有时候翻译成稳定啊，定居于团体之中啊，英文是 stability 啊，就是稳定 stable。 它这个外在看起来说似乎一个隐修是要常年的定居于他的团体当中，这是一个身体上的物质上的，可是这个中心是指我们内在的稳定，内心扎根在耶稣基督内，内心的稳定，内外稳定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平稳的走基督的道路。圣本笃灵修精神的第十个关键词是接待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圣本笃在会规里面说接待所有人如同是在接待主耶稣。所有的本笃会的隐修院常常现在当代社会接待所有那些有需要的心灵破碎的身心俱疲的人，给予他们像对待他们像对待基督一样去接待他们，安慰他们啊，支持他们，陪伴他们，一颗接待的心，借着服务去操练自己啊，接人待物也是一个灵修啊，对于本笃会的隐修士们更是如此。第十一个关键词是明辨，明辨或者说分辨，辨别，我刚才屡次强调分辨是非常重要的啊。这里呢圣本笃毫无疑问的非常了解若望加仙，因为若望加仙特别提到过大名鼎鼎的圣安当啊，圣安当他把分辨、谨慎、明辨称为诸德之母啊，一切德性的母亲。如果你没有分辨，你的眼睛瞎了，你的整个身体都是瞎的；你的眼睛光明了，你的整个身体都是光明的。我们需要辨别、分辨、明辨是非，而这是一项神恩，可以借着不断的操练。那在本笃会的隐修院里面，所有的工作也好，接人待物，在隐修院团体里的管理啊，我们也讲十人长，或者是李家，或者是院长，分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恩啊，分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信赖，就是信赖。圣本笃劝勉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天主，对于天主的仁慈不要失望，不要灰心。同时他也提到了将仁慈置于公义之前，这对我们今天的许多教会内的讨论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常常弄不清楚仁慈、慈悲和公义的关系，正义的关系，对圣本笃来说非常清晰啊，仁慈置于公义之先，因为我们信赖最后的决定者，最后的有权的人是爱的天主，我们只需要信赖他，我们要对天主的仁慈 不要失望。下面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到啊， Ora et Labora， 好像是本读会的一个名言啊，就是 Ora 就是祈祷， et Labora 就是和祈祷和工作啊，祈祷和工作。本读会从来不是一个托钵修会啊，本读会是不乞讨的。那圣本读一开始就非常清晰地指出来，本读会的隐修士们要自给自足啊，自己劳作自己吃啊。圣经也说了，不劳作的不得食。所以本读会的隐修士们无论经历什么外在的风波，他们总是自给自足的。当然历史上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圣本读的精神是非常清晰的，他要求他的会士们祈祷和生活，祈祷和劳作是并重的，这是一个非常平衡高度中庸的生活态度。感谢天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关于圣本读的生平与灵修的全部的部分。希望弟兄姐妹们借着这些的分享能够更了解圣本读这位圣人和他的灵修以及他的修会在教会历史长河中为我们贡献了多么深远的属灵的财富和宝藏。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帮助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天主，对天主的慈悲永远不失望。同时如果我们真能学会把仁慈置于公义之先，这是帮助我们去信赖天主，因为只有天主是最后的权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